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呢，开始学习俱舍论。俱舍论呢是四性论主他造的一部呢重要的这个论点。以前呢，就一直说过，要准备跟大家一起呢，进行呢学习这部论，但是种种的因缘呢，这一直推到呢。现在才开始给大家了，来讲解。那么这个论的来历啊，我先不讲那么这个来详细，先略微的提一提，使大家有一个了初步的影像、初步的认识。在这个发起啊、缘起的这一层，后面会说了，六重含义。第一个呢是造论缘起。那就会讲到说呢，这个俱舍论这个基本的来历，那么呢，先呢大概的说一说，到那里再详细的这个叙述。毕竟一开始的时候啊，你不得一个粗分印象哦，就不知道怎么这个呢，开始的，以后这个相续的这个怎么样呢，叙述下去的。那么这个论呢，叫阿毗达摩俱舍论。论的名字到六重义的时候也会是这个论题，但这里也先呢简单的说一下，刚举的目章我们先要一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阿毗达摩呢，达摩是法的意思，阿毗呢是对的意思，就是对法，就是对法的意思。那对法的含义，什么叫对法呢？对象这个涅槃，那么要能够对象涅槃呢，就是要对观四谛，就是观察了苦集灭道是圣谛，深入展开观察了，得到法的现观现证，那么就趋向涅槃了。这个就是对法的意思，阿毗达摩的意思。那么这个俱舍的话呢，就是赞的意思，就好像一个匣子。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可以装东西啊，我们可以放这样放那样的一个物品，储藏东西，那么这个俱舍这个匣子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呢藏了这个对法，也就是含藏了这个呢这个呢对观四谛，这个对象涅槃的内容。就是到了这些论呢，到了这个论呢，能够引导我们认识这个嘞佛法的道理，进行呢这个闻思啦，然后进行呢这个禅修观察，那么就能够引入众生去向涅槃，能够调伏自心呢，断除烦恼，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俱舍阿毗俱舍呢是。赞的意思，就是这个匣子的意思，比如说匣子里面装了宝珠啊，那么宝珠呢是匣子所装，这个呢匣子是装宝珠的东西。那么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呢，俱舍呢是这个藏的，这个呢阿毗达摩呢是所藏的，论的话呢通义一般来说呢。论权会藏，就是经历论三藏嘛。这个论呢，主要是呢，全显、阐述这个呢，会的，阐述会的在三藏当中。这个律呢，阐述这个呢，戒的；这个经呢，阐述这个定的。一般大概是这样分的。当然是说，你像广泛的这些经典里面，佛说的经里面，它有的地方的内涵呢、内容呢。也是像论一样的，这个有为抉择， 有条理有纲要，当然更多的地方呢是因机施教，因病与药的，就是随这个不同的方所地方，不同的这个友情根性，来因机施教来说法的，那么这个通义讲这个论呢，就是抉择性相呢，教戒学徒，抉择性相，抉择呢就是通过这个思维呀、观察了，这个呢，进行呢，这个呢佛法的这个呢条理、整理，这个归纳，那么就组织起来呀，如是性呢，如是相呢，性和相呢，有的时候呢是通之，那有的时候呢是不相通的，性呢是讲体，相呢是讲这个呢相貌，就是觉得了种种法的含义，种种法的这个呢道理，然后组织起来，这个呢条理出来，一层一层的这个呢阐述剖析，那么就是抉择性相。教戒学徒啊，就是通过这个论呢，对于佛所说的这些法呢，经过这个整理了，经过这个组织了、归纳了，这一层一层一层这个叙述出来，让这个学习佛法的人呢，他能够依照这个次第，这个逐渐的了解这些内容，然后呢，将佛法掌握，用以这个呢，修行，就是能够依照这个经典呢、理论呢指导之后，就能够自己了解，生死的状态，生死的起因，能够破除生死、超越生死，以及呢，超越生死的道路，都能够很清楚、很明了。那么就是教戒这个嘞学徒，你就可以教戒了。这个像我们一般的人，你没有这个大福报，遇到一个好的大善知识呢，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告诉你第一步应该怎么样做，第二步应该如何修，这一层一层教的话呢，最后你就能够获得解脱了，那是你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他能够知道你的根器，也知道你的这个想法、心理活动、心理特征，相应的这个嘞喜好习惯，那么你不用学多少。但是如果作为你自己啊，没有这一个好的老师，你就要有一个对佛法通盘性的认识，就是相对这个有系统、比较完整的佛法认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能够观察自己啊，这个呢，自己的这个状态，应该从什么样地方下手，哪些地方欠缺的，哪些地方你已经具足的，应该如何来完成呢？你的这个嘞佛法的这个相应的这些观察啦、调整呢，最后净化你的身心，让你在这个嘞禅修里面也好，还是这个生活里面也好，能够将佛法很好的嘞纳入到你的内心，能够融入进来，最后能够贯彻和运用实践体证到佛法了，能够这个嘞去入这个嘞涅槃，这样的话呢，你就有比较系统性的这个认识，完整性这个认识。那么一般稍微这个广一点的这些论呢，它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会比较很整体性的、很系统化的，将佛法的这个理论教授给我们，告诉我们，在这个论里面呢阐述出来。那么这样学了之后啊，我们就能够为自得利益，同时的话你这样深入学习啊，经过实践的，你又能够为这个嘞净化自己，同时啊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帮助别人，那么因为你有这样整全的系统性的认识，当有的人呢他有心来学习佛法、了解佛法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他的这个层面、他的程度，来帮助他、来引导他、启发他，这就是学习论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呢比较好的地方的好处。那么这个阿弥达摩俱舍论呢，大概呢就是呢，这样解释了啊。 那么这个本论的这个作者呢，是世亲菩萨，世亲论主，他是佛灭度九百年之后啊，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呢论师，又称为千部论主啊，在佛法的这个传播这个过程当中，只有两位千部论主，就是这个佛教史上，这个一个呢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呢，弘扬大乘这个空宗的，弘扬中观宗的，他是中观宗的这个创始者，他有造为一千部论，就是解释经典呢，这个抉择法义啊，阐述佛法这些种种的道理呢，他有造了一千部论来弘扬佛教，弘扬佛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世亲论主，世亲论主也造了这个呢千部论，而且这个世亲论主啊，他这个论点呢，还有他的这个思想体系啊，也是非常这个呢丰富，这个呢非常庞大的。他在这个整个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主要是这个声闻成的。那么一个阶段呢是这个菩萨成的，所以他分了两个阶段。那么这个世亲菩萨呢，他这个出家呢是在有部，等一下我会慢慢一点一点讲呢，介绍这个呢世亲菩萨。世亲论主啊，他是这个呢北印度人，北印度犍陀罗国人呢，他犍陀罗国人，他这个种姓呢是这个呢婆罗门种姓，婆罗门姓种姓，婆罗门种姓又称为这个嘞天亲，有的又称为这个嘞四亲，又称个四亲，就是他的这个父亲呢，好像都是当时候这个国家的国师了，很有名的了，婆罗门的，那很有学问的，然后生了三个儿子，他是嘞排行第二。老大呢就是无着菩萨，弟弟呢就毗连次巴婆呢，这里叫做中文化，依这个汉语就是母儿的意思，那么就有这个三兄弟，那么就是说哥哥叫无着呢，就叫阿三家，就阿三家，他是弘扬大乘之后，这个呢立的号，那么这个世亲菩萨呢，世亲论主啊。因为他们都有号了，兄哥哥也好，弟弟也好，所以他就不立别号，叫嘞世亲，又叫为天亲，关于这个天亲呢，还有一个传说了，那我也略微讲一点，就是说呢是印度里面这个传说当中啊，这个毗娑扭天王，他是呢这个斯里梵音呢第四天呢的弟弟。那么就是派遣他了，升到这个阎浮提，也就升到这个嘞，地球上来，升到这个南阎浮提州啊，来做王。那么做王的时候啊，当时候他要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阿修罗呢，这个嘞住的地方，他要降服这个阿修罗，因为当时候啊他在这个地方住呢。阿修罗就这个障碍来干扰，想把这个地方呢占了，想把这个毗娑牛天呢赶跑。那么当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妹妹啊，这个非常的容貌啊漂亮。那么就是呢，他先要这个他妹妹去诱惑他，诱惑他呢，然后就找理由要把他赶走。那么当时候怎么诱惑呢？就是。这个呢先跑到那里去，故意这去了之后啊，这个毗娑牛天就看到了，说就是把他娶为妇啊，娶了妇之后这个阿修罗王就跑过去就问呢，你怎么娶我的妹妹嘞？你为这个嘞为妻嘞？这个天王就说了，他说我是丈夫，我是大丈夫了，那个没有嘞妻子，而你的妹妹也是童女，她也没有说嫁人，那按道理上有什么不可嘛，是吧？那么就是他这样说了呢，就这个嘞 则这个反则这个呢修罗。那么这个修罗的话呢就是说了你有什么能力啊自称为丈夫啊，你把我这个妹妹也娶走，你称什么丈夫吧。你要是丈夫的话呢应该可以跟我比一比啊，跟我斗一下。如果说你的力量呢胜过了我，那么你就是呢应该是丈夫，你胜不了我那你就不算丈夫。那么这个毗沙牛天呢就说了好啊，就一起进行呢这个斗争，两个人呢就开始呢打起来了，打斗起来了，那各拿各的兵器互相呢砍了杀了。但是这个呢天呢是呢挪了岩，挪了岩身，这个身体呢是非常的坚固的，你这个打了吃的是吃不进去，吃不进去，但这个修罗的话呢，打他的话说，那么你这个砍断了个手啊，手他等下又会接进去，砍断这个脚啊，脚又会接进去，所以从早上打到晚上呢，这一直打呢，这个修罗都没有死，这个天呢，他的力量呢越来越弱了，越来越这个疲倦了。没有力气了。那么到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修罗呢跟白天不一样，修罗这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强盛，越来越强势。但是这个时候哎，这个修罗的妹妹也因为她喜欢上了这个毗沙牛天了，她就怕自己这个丈夫啊胜不过，她就是心里面呢这个呢担忧，就将这个手里面的一个这个玉菠萝花啦劈成两片，一边一片，然后啊这个呢修罗女呢就是站在这个中间，就不让这个花呢合到一起，就走过来走过去，那么这个天呢他是非常聪明的了，他一下就意会到了这个意思，就把这个修罗的身呢砍成两边，这边一片那边一片，然后这个呢毗沙牛天呢就在这个中间呢来来去去，这样的话呢这个修罗呢就断命了，就死掉了。所以后来这个呢地方呢就是就称为呢丈夫国，丈夫国又称为丈夫国，他就是呢这样来的，所以叫做呢天青这个地方，天青。那么这个婆娑盘度又称为这个四青呢，又称为婆娑盘度，又叫四青，这个是他的这个呢来历。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啊，天青菩萨呢，也就是四青论主啊，他是在有部出家，其实他哥哥也是有部出家，因为迦斯弥勒国呢。这个北印度一带啊，犍陀罗国了，这些都是呢以有部思想为主的，在西北印一带。那么他出家自然很容易就出家到这个有部去了，就好像现在中国一样，这个取名字呢，虽然禅宗不像以前那么兴盛了啊，真正说有经验呢有这个呢传承的人少，但是从名字上还是这样取，是临济遍天下了，这个临济遍天下，曹洞一线天，就是以这个临济为命名的，称名字的到处都是。所以很多人一出家了，这个法名呢取啊，那就是取的这个临济的了，所以当时候这个西北印一带呀，是有部的思想呢最这个发达的，这个传播的最广的。所以释迦论主他也是有部出家，有部出家之后啊，他后来又学了一些精量部的思想，学了一些精量部的内容，那就是发现到啊，有部在有一些道理上呢，在解释的时候啊，不够完美，就觉得呢这个精量部更完美，那他就是心里面呢有疑惑了，是不是说这个根本的这个有部的这个论点经典这些解释了。不是像外面所传的那个样子的，所以然后啊，他就潜入到迦斯弥勒国，学了四年， 学了四年之后啊，然后他就出来呀，出来这个嘞，讲这个嘞，《大毗婆娑论》，讲这个嘞，有部的这个根本论，那么他每讲一天的时候就做一诵，每讲一天就做一诵，那么又造了600诵，加上这个续分呢、加上流通分呢，这一共就是607诵，后来这个传出去之后啊，这个迦斯弥勒国王很高兴呢，认为是外面有人弘扬这个大毗婆娑论呢。那么当时候的迦斯弥勒国的这个大德了，这个悟入论师了，就是知道这件事，就是说这个四乘论主啊，他并不是完全呢弘扬这个有部的，他有别的意思的，有含有精量部的意思。后来就告诉国王，国王开始还不相信，后来就奉300经呢，请这个嘞四乘论主造释、造解释、造长行。后来就造了，造了，看了又发现果然是这样了，那么后来就广为流通啊，这个嘞四乘论主的这个俱舍论，俱舍论呢又称为聪明论，因为四乘论主啊，他本身呢天资聪勇，就是嘞非常的聪明。他在家的时候啊，这个婆罗门的这个论点呢、世间的一些学问呢，无所不通，知识非常的这个渊博，也非常这个勤奋好学。那么他造这个论呢，因为他以这个天资聪勇呢，思辨呢，这个明利，也就是说这个思辨呢非常的好，非常这个嘞清晰，所以造这个论的时候啊，层次井然，次第呢，非常的严谨。所以我们学了之后啊，也对于我们这个思维力啊、识德力啊，都会有许多这个帮助。那么学了这个之后，对于佛法的这个很多很多义理、很多很多意思都能够懂了。里面戒学也好、定学也好、慧学也好，都含有了，都包括了。所以学了这个论呢，帮助性呢非常大。所以在当时候啊，四乘论主造出来的时候，民众一时啊，这个标出去，就是谁可以改我这个论，可以批评驳斥我所造的这个论的，可以来进行问难。结果的话，当时候无人呢能够为辩倒，无人能够问难，乃至于从这个文辞啊、造句啊这些呢，都是非常优美的，就从这个文字上、文辞上，也没有这个嘞缺点。所以当时候有很善于声明的人呢，就是这个声律名的啊，就是文字学的人，文学方面文字功夫好的人，要去这个找挑俱舍论的毛病，都挑不到，挑不出来。你看是这么有影响的一个嘞论点。所以当时如果这些做学佛的一个人呢，你要是没有学过俱舍论，没有听说到俱舍论，那人家都会觉得你这个呢有点呢孤陋寡闻。这个是四乘论主啊最有影响写的嘞最好的这个嘞论点之一。那么到了之后啊，他后面呢就是慢慢呢由小乘呢转入大乘，因为他这个支持啊坚持了圣文乘的这个思想，所以有点呢这个否定这个大乘思想，否定这个嘞菩萨乘的思想。那么他的哥哥呢，就是弘扬大乘的无著菩萨，就是灵敏他呢，你这样诽谤呢大乘呢，这个是将来非要为感苦果的，这个呢因不好，所以就称病托病，说要他去看他。看他的话，就安排他在外面呢，然后就是放了一些这个大乘经典呢，大乘的这个论点呢，菩萨乘的呢，就给他看。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呢，他一看看看的时候呢，就对自己以前的这些了过失了行为啊，深深懊悔，就要把自己的舌头割掉。他哥哥就说了，不用啊，这个你就是因为这个舌根呢啊，造了这些嘞诽谤呢菩萨乘的这个嘞大乘的嘞这个业，你同时也可以用你的这个舌根呢建树大乘的义，建树大乘的佛法，那么他这一听了之后就转来了学习这个大乘，弘扬这个大乘，又造了嘞500部的这个论点，弘扬大乘的。 所以小乘的声闻乘的他造了呢500步，这个菩萨乘他造了500步，一共呢造了1000步，这千步论住，这个是呢大概的呢对于这个论主的一个呢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下面开始呢正式来就这个呢俱舍论诵书啊来学习。因为这个俱舍论在中国翻译之后，玄奘法师翻译，这是呢第二次翻译。第一次翻译的话呢是真谛三藏。真谛三藏翻译啊它是在这个广州啊的智止寺，也就是今天的光孝寺。本来当时候这个真谛三藏呢他要回印度去了，他是印度人，印度人嘛，然后后来呢因为有风浪船呢又退回来，退回来他又在这个广州啊停留了一些时间呢，然后就翻译了舍论呢，翻译了这个俱舍论呢，他翻译的是20卷，这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呢是30卷。反正玄奘法师呢他是非常了不起，非常呢著名而且有影响的一个呢这个呢高僧，在中国。他去这个印度啊求学了，从贞观3年去啊，贞观19年回了，留学17年了，历经种种险难了去那里求法了，他学习的非常好，对于佛法的义理非常通达。在大乘称为呢大圣天。在小乘的这个范围里面称为解脱天，所以他不单是呢这个呢通达这个懂得这个大乘唯识义为主的大乘思想，同时也精通啊博通啊这个声闻乘的论点，声闻乘的这个呢典籍，所以他翻译了很多了，这个俱舍论的翻译了，还有俱舍论所依的这个大毗婆娑论呢200卷呢他也翻译过来了。所以他当时一翻译了之后啊他也讲授，然后呢有这些学生呢这个学习，学习之后都有做一些注解，这个有名的呢这个圆非法师之外啊另外还有3家，就有这个神泰，神泰他有做这个呢书称为泰书，就是俱舍论的这个书。但是他做的这个俱舍论的书啊因为历史的这个以前像汇成法难呢、这个毁灭佛法啦、这些运动当中啊，所以就没有完全保存。有的说他造的有30卷，有的说他造的有这个20卷。但现在所存留的呢，好像收在这个万字序藏里面，这个83册，所存留的呢只有这个嘞7卷，就是7卷，没有完全。就是他这个神态啊这个传记呢不是很清楚，就是说他何许人也了，怎么来源，从哪里啊开始了这个出家了学法了弘法了等等，就主要知道呢他是玄奘法师的这个嘞贤徒之一了，他是这个嘞普观呢、这个法宝啊是普观呢、他们这个嘞先辈，他造的这个书啊文词比较简洁，说的比较稳健，说的比较稳健。那么另外呢还有普观的这个呢俱舍论这个记，又称为呢观记，称为观记，它有很多地方呢都有承继这个呢神态所说，神态所说，所以这个称为呢观记，另外还有叫宝书啊，宝书就是法宝，法宝传的，法宝传的这个书啊跟这个呢观记并为俱舍论呢所学这个呢解释的著作，这很重要，就是一共有3个呢观记啊宝书啊神态的这个书啊，主要是神态普观法宝3个人。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所讲的这个呢圆辉的这个书，圆辉的这个书，这个书的话有它这个特点，就是它是应这个呢靖州刺史贾珍之请呢所做的，它是使我们初学能够入，它这个比较呢这个呢三繁呢就简，将这个呢枝末的删掉了，主干呢 都留下来了。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比较呢，要细微来探讨的，要了解的，他也把它好好的这个剖析出来了。所以作为一个呢学习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这个初开始入的时候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呢非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呢，这个教材，非常好的一个内容。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思维力也好啊，这个佛法的兴趣也深广呢，那想进一步更多的了解，那么就是由此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是了解这个嘞观记啊，宝书啊，普观的记啊，法宝的书啊，这个嘞俱舍论的两种译本呢，就是真谛三藏的俱舍论，这个玄奘三藏的这个俱舍论，都可以去嘞了解。那么下面呢，我们呢静静的一步一步嘞跟大家嘞来介绍来说这个嘞俱舍论颂书的内容。那么这个颂书的内容呢，它有一个序，序之后呢又有这个嘞圆非本身，圆非法师本身发起的一个序，所以这个有一点相应的这个联系。那么现在呀，就呢开始先说一说这个假真的这个嘞序，假真的这个序，西释迦去代过900年，这个就是他的序开始了，就是说了，过去啊释迦佛了入般涅盘了，入般涅盘了过了900年之后，也就是公元这个600年左右，这个天清菩萨壮论千部，宏宣盖远，发起良多，这个意思啊，现在我念的时候有前面这个铺垫，前面对天清菩萨的基本一些介绍，那么就会比较容易了解了。就天清菩萨了，他为了正法久住，为了能够利众生，佛教的住世，所以他就呢这个写了这个1000部论，1000部论，对于佛法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方面呢弘扬呢，弘扬，加以弘扬，加以弘扬，有呢发起良多呢，就引发了这些呢阐述啦，这个呢条理啦，就很多很多，那比如说像白法明目论是我们学习的很多的，发起良多，他从哪发起呢？他从这个佛说的这个经典里面一句话开始的，就是呢，如是尊云，一切法无我，就从这句话开始了。从这句话开始，然后呢，就是进一步阐述了，云何一切法，云何为我？什么叫做一切法呢？什么叫做无我呢？我们很多人呢读经典呢，就把这个字一念一个一个念过去了，但是意思并不见得就懂得了。不见得懂得，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的了，这个呢，佛说的这个法呢，佛法无人说了，虽智不能解，就是你虽然很有智慧，但是没有人说佛法，没有将佛法的道理呢传出来，那么我们有智慧也不能理解，这里面比喻啊，就是盲人呢，这个太阳的光明是普照，十方的普照天下的，但是这个万物映现了，你这个眼呢不能看呢，也是差不多看不见的。所以经典里面种种的意思呢，佛已经清楚的说了，说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智慧啊，识得力啊不够啊，就不能够深见其意，不了解里面的意思，就像那句话一样，一切法无我。那这一切法无我，怎么样的一切法呢？又如何为无我呢？那么菩萨造论呢，他就呢这个剖析出来，觉隐发微，让本来隐含的意思呢让它显了了，让奥妙微妙的道理呢也一层一层展开思辨了，让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也会清楚了，觉隐发微，让我们对于佛法的深意能够为一览无遗，能够很清楚很清晰的这个洞彻到。这是为什么说发起良多呢？就是引发引入，让我们深入的能够了解， 进得一去。所以这些种种的论点呢，也是呢不离开佛所说的法，不离开呢佛的这个经典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深刻的理解经典的内涵，是一个呢很好的一个呢引入。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学习了，你自己去看的时候，你自己去读的时候，未见得你就能够如实的把握到经典的内涵，你就可能就不知道了，就过去了。自欲标阶一门，训剖名相，文曰是广，慈为李宁。就是说呢，这个呢，天前菩萨了，到了这些千部论了，到了这些论点呢，他引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呢义理，让我们呢更好的了解到佛法。那对于说呢，他对种种义来揭示的时候，来显示的时候啊，关于这些名词啊、含义啊、概念啊这个解释呢，它有一些特点的。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了文约是广，它文字写的少啊，但是所涉的这些内容事情很广博，这个用词呢非常的微妙，道理呢非常明确，就是这个呢事情论主了，他造论的一个特点。你看这个白法明门论呢，这些呢他没有很长呢，他只是把这个名相罗列出来，排列出来，没有更多的一个呢解释。但是我们一看呢就很清楚了，所以他是呢文曰是广，慈为理明，像大乘五蕴论呢也是事情论主造的，唯识二十颂呢，唯识三十颂呢，色大乘论的事呢，辩中辩论的事呢，他有很多这个解释呢，事情论主造的。他造的时候，他解释这些论的时候啊，他在剖析这些名相展开论述的时候，都是呢文辞呢不是很呢泛泛而谈，他文曰呢是广，词为理明，则此呢对法藏论犹称功也。就是说他这个俱舍论呢，阿毗达摩俱舍论呢，来说呢就更加的优秀，就是说相比较来讲的啊，他就是更加的能够体现四清论主啊在造论的时候，在解释佛法的时候呢这个特点，犹称功也。功呢就是说我们一般讲这个呢这个呢功整呢，这个呢得力之作呢，得意之作呢，就称为犹称功也嘛。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些内涵更加严整，所以在这个对法藏论来讲，对个阿毗达摩俱舍论来讲，他就更加严整见称。所以原初啊婆说本传论藏，若能究根界之旨，穷四圣之缘，辨因果于真俗，去自于人我，乃十二部经十已过半。这个就是呢，这个贾增的这个序啊，很概要性的跟我们讲了一下，说这个呢，阿毗达摩俱舍论这个对法藏论，它的这个主要内容，就这么几句话就把它叙述出来了，可见的这个求法的这个贾增居士了啊，这个晋州刺史了，他也是很用心于佛法的，也是很有心得的。所以他看这个俱舍论呢，学这个俱舍论呢，也是用了很多的这个呢时间功夫。所以他讲呢说，这个对法藏论呢，虽然它的根源呢是出自于这个大毗婆娑论，就是四经论主讲大毗婆娑论嘛，讲一天做一个颂，讲一天做一个颂，这样就是根本义啊，做了六百个颂，讲了六百天。所以它的根源呢是大毗婆娑论。本传论藏就是说 这个呢是来阐述呢，阐释了，这个论战的内容的。大毗婆娑论就是论战呢。如果是说呢，能够为，这个呢，探究，能够了解根界之旨，根界之旨是讲这个呢，俱舍论里面的呢，这个戒品、根品，戒呢是诸法的体，这个根呢是诸法的用，如果我们能够啊深入啊了解，深入呢，思维到，这个呢根戒的含义内涵，穷四圣之源，就是能够探这个探究到，能够为去思维到理解到，世间凡夫和圣者的这个呢根源，就是四圣之源呢，世间凡夫的根源，圣者的根源，就是凡圣的差别，凡圣之源，凡和圣这个差别根源，能够辨明这个因果了与真俗啊，这个因果生也有为，这个真也有这个嘞因果，俗也有因果啊，佛法说的因果法嘛，那个俗的因果是什么嘞？那就是嘞这个嘞世间，就是嘞烦恼，就是业。这个真的因果是什么？就是圣者智慧，这个嘞禅定，这个是出世间的这个果因缘，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世间的果因缘，也就是种种世间现象，然后形成种种世间现象的业力，以及引发这些业力的这个嘞烦恼，就是果因缘呢。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个嘞学习了解了，就知道是和圣，这个真和俗，这个嘞因缘果，那么这个是嘞，戒品根品之后，这个六品，六品之后另外有一品，就是破我品，这个有一卷，那么这一品呢，就是呢，去掉人的这个我执啊，就去掉人我执。去掉人我执，那去掉人我执呢，就是能够见到圣道了，能够证得真实了，唯有五蕴呢，无有我了，那么就是嘞，最后一品，整个一共有九品，但是大部分说呢，都是嘞，主要依这个前面的八品，就是从这个戒品、根品，乃至于后面的。这个呢贤圣品定品，这样一个呢八品。那如果这个义理啊整个呢了解了之后，学习好了之后，那么这个十二部经呢思已过半，就是说十二部经典呢，已经呢大半的呢都已经知道了，大半的都知道了，这个十二部经啊，不是说法华经呢、涅槃经呢、金刚经呢，这个叫十二部啊，十二部经典就这样，就好像这个什么儒家一样，十三经，易经、春秋经，这个嘞，书经，这个什么乐，这个诗书礼乐易春秋吧，等等啊，十三经，那佛法里面说的十二经，十二部经呢，是十二种体裁，长堪崇圣及孤颂，这个无问方广接受记等等，十二种题材，就是长寒呢是散文体的，这个重诵呢是前面说了，后面又以诵词的形式呢，再表达一次是重诵，孤诵呢就是独起的一个诵，就是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现前。那你像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里面所说的一样呢，前面呢讲了观世音菩萨呢有种种功德，能够随身救苦， 后面呢就来个诵，放音好成音，身体世间音，等等等等这样念，那么就是总结了，重说了前面呢说的那一段。大概一般来十二部经典呢，主要是这三种体才多的，其他的受记啊，受记是比如说受记这个比丘啊，这受记这个阿罗汉呢，经过多少多少劫之后啊，他会成佛，而受记这个呢，他能够证到第三果，他已经证到第三果了，这个是受记，无问自说就没有人问，佛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有特殊因缘，无问自说，这个呢本是本身。本事本身，本身呢就是佛的本身因缘呢，佛某一生做什么了，某一生又怎么样了，本事的话就是说某阿罗汉他过去因地缘起，等等，这些，这个方广，方广呢就是这个呢将种种义理啊，详加嘞阐述，等等。那么这个一共呢是有十二种题材，那就称十二部经。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能够好好的学好这个俱舍论，那么你看很多经典都不会成为障碍了，不会形成问题了，不会看看这里不懂，找个词典来翻了半天才搞清楚，要看看那个地方又不懂，然后又七早八早弄了半天呢，找了一些书籍啊等等才了解。你也读了这个俱舍论，学好了之后啊，十二部经十已过半，这不要怕说，这个内容有三十卷，这我们一天一天学了，再学很多很多时间呢，其实这个并不是嘞，一个嘞，说很困难的事情，而是相对来讲呢，你通过这个学习之后，你得的利益，得的这个好处，有更多更多。你看我们很多人学佛嘛，今天也学一点，明天也学一点，一晃之间呢学了十几年，但是他佛法这些义理他把握到了没有呢？他能够如实的了解理解这个经典，运用到他这个实际修行呢当中没有呢？他没有这个呢，相应，有的人呢学了很久啊，他烦恼还是很多了，很多经典还是看不懂啊，非常困惑了，他就不愿意呢花一点时间呢，日积月累的把这个学好。他如果真的有这个心，就一点一点学了，那么你也把这个三十卷呢俱舍论的学好了，那你十二部经呢十已过半，多好啊，不那就不用说整天围着师傅转了，问这个懂一点问那个懂一点呢，这你一懂了之后呢，就是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学习，你就有一个完整性的对佛法的这个理解思维，这心中单心里呢就是没有那么种种疑惑了。但不然我们很多人呢疑惑很多，一个小小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啊，不懂啊，早上能不能念什么咒啊，晚上能不能念什么经呢，他总就问这些基础的东西，对于他身心实践，对于他烦恼的调伏啊，根本都完全呢不摄入到，所以啊他学了佛了，修了这佛法是怎么样呢，他不懂，佛法的根本意趣他也理解不清楚，他也搞不清楚，所以人家一问他佛法了他一说之后，那给人家一个印象呢，佛法就那样，这估计有一些人呢取了这个误会之后啊，就从此呢还对真实的佛法呢半天都是误会，半天都是误会。八万法门呢由此可知，八万法门是形容很多的意思，不是实指，实指的话呢，这个法门就是不止八万了，这很多很多，每个人都不一样，八万四千法门一万，我们这个种种的法门呢，你学了这个之后那么你也就知道了，也就知道了我们什么样的习性，什么样的烦恼状态，现在有哪些这个嘞心理活动应该怎么样修的，这个论里面种种都会讲，都会有嘞阐述，岂为淡去小乘呢，专供说有而已。所以这个俱舍论呢，我们看呢不要把它只看到是说小乘，只是根本乘声闻乘，不是这样的，它不只是说有部，因为后面说了，这个论主要照这个论呢，以为当理者， 当理为宗啊，只要符合道理，能够为服现于佛法，这就是论主呢所呢遵从的，论主造论的这个呢主要的一个态度，所以它不只是这个有部呢，我们一般你也读了个金刚经，读了一个圆觉经，就是说它是佛呢契机契理之说，一方面就是契真实义，即法尔如斯的真理呢，诸佛共证呢，佛未出已出啊，将出啊，未证已证将证呢，真理都是不二的无异的嘛，都是没有差别的，都是如此的嘛，那么是契机的话呢，就是说它是人天称的，它是声闻称的，它是菩萨称的，它是圆觉称的，它各有其相应的这个心性，而且相应的这个范围里面它又种种不同的差别，有的人是贪心很重，有的人是烦恼这个嗔心呢很重，各不一样，所以在相应的教的时候呢，又种种的这个因机之说，因机之教。那么这个经典里面呢，他说的呢，他不是说一定在某一个经里面把整个内容都说，那么就这说一点，那说一点，所以这个论的话，都把它这个经过一个整理之后，组织了以后，很多的就设在一起了。所以一般来讲呢，说相对这些有系统的论点，你看过一部之后，学懂一部之后，那么很多论的你都学会了。比如说五蕴，你看《阿含经》里面很多地方说五蕴苦空无我无常，这个法华，这个《华严经》里面应乖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是吧？讲的心思变现，唯识这些道理。那么你这个五蕴呢，是什么意思呢？知道吗？他可能在这个地方讲一点，若色，若过，若粗，若细，若远，若近，若过去色，若未来色，他说了这么一句吧，他讲了一点点，然后又在另外的地方又讲一点点，但是论的话呢，就是有层面的，有层次的，一层一层说，先色，什么叫色，有哪些色等等，说这一说呢，就是将他这个呢比较完整的说出来了，所以这个我们就八万四千法门呢，都会知道了，这个大乘音也会知道一点，这不只是呢小乘，这个大唐三藏玄奘法师，功德梵本在意真文，为什么说在意真文呢？就是玄奘法师在印度取经回来之后，他一生呢非常勤奋呢，孜孜不弃，这个呢，这个整年整年的都是从事于这个翻译工作，现在统计啊，他翻译的这个经典呢有1355卷，好像是说，就1300多卷，原先说是1200多卷，后来我看呢他们这个统计，也就是说1350多卷，大般若经就600多卷嘛，大毗婆娑论200卷嘛，这个俱舍论那30卷，那么这个众贤论是俱舍袍论的，后来释经论主给他改名了嘛，叫做训真理论80卷，这个瑜伽自律论呢100卷，你看这些论点都是很多的了，所以他呕心沥血，就是为了能够在中国呢，弘扬这个呢佛法，让大家都能够呢，学习到呢佛法这个呢，渊博的了，广博的了，甚深的这些道理，就是他奉献了一生的这个精力在这个里面，翻译了这么多。那么这个说在意呢，是早先真谛三藏也有翻译过了，他已经翻译过这个呢俱舍论，那么他又重新再做一次翻译，称为呢在意真文，在意真文在中国的这个翻译这个历史了很长的了，从这个永平十年开始，汉代末年开始，那一直到宋代中期，持续了1000多年的历史，都从事于这个类经典翻译传承的工作。所以汉文系的这个经典佛法经典是非常非常广博的，所以我们这个汉传的这个佛法弟子呢，应该是很有福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应该是珍惜这个因缘，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念了这个普门品啦，念了心经了，又念了阿弥陀经了，等一下还多念了一点的地藏经，念了一些 这个无量寿经呢就够了。这样你学习的佛法呢是极少极少分的。所以我们要对比这个古代大德历代先贤来讲呢，我们应该感到很惭愧。应该是说有时间呢有精力呢，那应该是多学一点，那多学一点。你学的这个呢有体系，能够呢自行来化它。首先是你自己能够解决问题吧。然后再进一步你能够帮助别人吧。有了这样的气氛，大家都有这个好学的心啊，佛法才能够兴隆呢，佛法才能够昌盛呢。不能是说了你学佛了很多年了，人家问佛法是什么，顾左右而言他，不知道，说不清楚，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我们汉传体系的这个呢经论那么多了，我希望这个呢对佛法有认识的人，你们可以学这一部分，可以学那一部分，大家分宗分派的学也都可以，就是各有其相应的一个范围，那就能够将整个佛法呢都弘扬开来，就不辜负过去这些呢先德他们的这个呢前赴后继的这种呢努力，不然这么无数的这些珍贵的法宝啊都被我们忘记了，把它供养在藏经楼里面谁也不知道，然后呢这个庙周围香烟缭绕的，然后一股神秘的这个感觉的样子，所以有的人有点迷信了，说请一套大藏经呢是镇宅之宝，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这也有点惋惜吧，那还能做说什么呢？所以这个呢在意真文呢是说再重新翻译。所以在中国呢这个像般若经呢等等一些经典呢，同样一个经典有很多的一个类翻译，就是好几种体裁好几种本子的翻译，就比如说梵观般若经、道行般若经、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有意义的，就是不同的这个法师啊进来的时候他时代背景不一样，这个传译了这种本子，所以这个互相这个类参照，参教，那么就更好的能够得到啊相应的这个经典也好，这个论点也好，它的这个呢意思，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意，第二意，其徒大乘观法师，清晨密悔，初权正事，寂静上意，又何加焉？就是说了，这个玄奘法师呢，翻译了这个呢，俱舍论之后，那么他的这个弟子呢，大乘观呢。就是普观法师吧，他是呢清晨密悔，就是直接呢承受啊这个玄奘法师，这个学法，所以呢他就将这个所学呢，做了一个呢整理，然后解释了阿毗达摩俱舍论，全这个正事，那已经是很善了，已经很完美了，很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点可以发展呢？还可以呢丰富呢？那么又何加焉？然论其的说法呢，亦复在此读，就是说呢，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他这个洋洋洒洒万里言呢，写了很多很多很详细很详尽，来叙说这个俱舍论的内涵。但是的话说了多了之后啊，这个就是。分了岔了，就是这里有个问题，那有个问题，问题非常多，那么这说的多了一繁复之后啊，那么这个呢义理是丰富了，那么这个呢相应的初学的人呢他就莫之所从了，这个好像一进了房间呢到处都是这个珠光宝气的，珠光闪闪的，这个眼睛都睁不开了，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呢，他这个意义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繁，意复则词读啊，词读就是好像词都用完了用尽了都不够了，不够来叙说了，那么学徒死学了，死习难以兼攻，就是我们初学的人呢你要学习俱舍论呢，恐怕是要以这样的这个著作解释这样广泛的论述了， 是呢难得呢兼通的，都能够为融摄到一起来通达它，所以呢就有阳辉上人这汇聚自然呢，借助朗，这个借助融朗，就是说有一个上人，我们现在不是通什么什么上人吗？真正是有德有学问有修行的，我们才称他上人，不是说徒弟多了弟子重了一高兴就称上人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了。但是我们这个现代人就喜欢这些，就好像这个叫什么什么佛佛是吧，就喜欢这样叫，那其实人家本身可能也不是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里有阳辉上人，他这个慧聚自然，就是他智慧呀，这个很高，就像这个嘞火炬一样的嘞，这个自然的，这个放射出来，借助朗融朗，就是他了这个持戒了清净，持戒严谨，就像这个宝珠一样的，这个宝珠啊，它能够放光，然后呢，这个当中呢没有瑕疵，借如明月珠嘛，称为借助融朗，后来之美，先达所应。就是说后来之美就是后起之秀的意思，这个呢，江山代有人才出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应该是这样的吧。这我们佛法也应该呢发扬光大，我们这个学习的人呢，那一代一代相传呢应该越来越学得好。但是因为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一些错误的影响，所以呢是我们现在佛法传承呢传播了大致的情形是越学越不如前，是一代不如一代，是人家说的草不带麻不带，一代不像一代，这应该是改过来一种习惯，就是说有学法的这个呢兴趣，有传法的热情，那佛法才会兴盛呢。如果大家都不学了，都不用管了，只管自己，好像上保险公司一样的，你说这样的话佛法它还会有希望吧？这佛法还能够发展吧？这不会发展。佛法本来是说要净化人心，俗化世人。就是这个俗不是俗气的俗啊，是俗女的俗。就是让这个心啊变得呢善良，变得呢醇厚，名分能够变于淳朴。有一次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呢，就说这个辽国，也就是老郭呢，他们那些地方旅馆啊，说去住。他也不要你交押金，你走了他也不问你说交钱没交钱，因为当地人呢都会交钱，就是不会说不交，也不会说这个捣蛋，说捣不到这个什么了，偷盗的啦怎么样的呢，他就是深受这个佛教的这个嘞影响，大家这个道德呢修养呢都很好，但如果是说学了又是一套，做了又是一套，他不实践，那他佛法懂道理懂得再多，那也是呢改变不了，那没有用。所以一定是要学了，同时也要做，要实践，身心呢，这个呢理论呢要合一，这才能够行，才能够行。这个呢后来之美，先达所应，后来之美就后起之秀，后起之秀，先达所应呢就是先前呢这些已经佛法通达佛法了解的人，他们认可他，大家都公认啊，这个法师呢他修行好啊，他这个呢佛法的道理通达了，他理解这个呢据舍论呢没有错误啊，是大家都印证的认可的。又好斯文呢，长啊，独德，这个就是说，又好斯文，长啊独德，常应暇日，见为讨论，就是说，又好斯文呢，就是说了这个居士啦，他这个小的时候呢，就喜欢，就好学，就好我们现在有一些。学佛的人他现在还小，还年轻少年等等，但是他就有这个嘞福报，福德遇到佛法了，他来去遇到佛法了就来学了，这个长啊独德了，就是年长了，年纪大了一点以后， 长而独得的，就是对这个嘞，更加嘞，有这个嘞新的有为研究，有研究，那么这个居士呢，他就常言暇日啊，见微讨论，就是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有空间的时候，毕竟说在家生活了，忙忙碌碌了，奔波很多嘛。特别是说是做靖州刺史了，做官了，就好像省长呢，部长呢，每天都忙了，天上飞来飞去啊，这时间是很少的，所以他有时间就挤出来，因为真正是有学养的人，有学问的人，他肯定是会追求智慧的，他不可能是盲从啊木性，当然也有例外，有一些所谓知识很渊博的人，他也有盲目的时候，盲性的时候，但不见得都是这样，毕竟他有个方向呢，他势在力身的人呢，他喜欢思维。那么呢，他就是见了这个呢，杨飞善人呢，就跟他讨论，于石破俗尘呢，壮于周朗，乃求略士啊，先辨宋文，就是说呢，他因为时间呢窘迫，这个俗事太多。要想完全细致的都去看到去读，这个时间恐怕是不够的，就好像我们现在说呢，世间的事情太繁忙了，学习佛法呢最好能够找到一个简单的，一下就懂的，一下就通的，那就更好。但实际上有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情，那么容易的事情，没有。但这里呢就是说呢，论的意义太广，所以他就先求略释，就简略的简明的解释，先辨宋文，先能够为宋文呢，能够为了解了解这个基本的意思大意，那么这个两愿不违呀，欣然默受，就是杨飞善人呢，听了他的这个请求之后啊，就是呢，默然接受，就是好啊，接受你这个事情了，就是他这个愿望呢，善愿呢，得到善人的这个嘞认可了，认可了，那么这个旧的文艺生相极赞，旧的就是当时候啊，这些其他的大德了，名望硕德了，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啊，发起人当然是贾珍他先发起，那其他人听到了，大家都有水洗的心。这随喜赞叹呢，大家听了以后啊，声相激赞啊，大家都赞叹，哎呀，这个我们现在善人呢，他要潜心呢，这个写作，他要为造这个嘞，解释宋文的这个嘞，书出来，这是一件呢好事情，那以后啊，学习这个嘞《俱舍论颂》啊，就有一个嘞，初级的一个好的一个嘞上本，那么居住未几呀，三方三穴俱成，一简则易之啊，有功则可久，这个呢就是说呢，他回去之后，这个没有多久啊，居住未几，没有多久的时日了，不是说啊，今天写写明天写写，好久都没出来，他就没多久的时间呢，就将这些嘞繁复的意呢，剪除掉，然后呢，将这个嘞主要的意思嘞，阐述出来，明了的显示出来，这个嘞以剪的意之呢，有功则可久，剪的意之有功则可久啊，这个是出自于《周易》里面的话，剪的意之，这个意有三意嘛啊，其中呢一个意呢就是简易，大道无难呢。大道自易，就像生灿的信心名一样，大道无难，唯现简则，淡漠爱称，动然明白，就是很大道不难呢，很容易啊，这个呢，你只要没有爱称，没有取舍，当下呢现前的，简则易之，所以就容易晓了了，你要易这个理呀、纷繁呢就难知了，有功则可久，有功。这个酒就是说呢，它有这个呢，我们通俗讲的有相应的功德，有相应的这个作用， 那么他就能够传的呢传久这佛法的真理呢能够洗涤人身心的烦恼尘垢，所以佛法能够代代相传，但是不是靠别人的什么力量强力的就是大家去学了辗转相授啊，所以能够传续到今天，因为他有呢这个种种殊胜的德用那么这个杨飞上人呢，他造的这个颂书啊，对于我们学习这个俱舍论呢很有帮助所以呢有功乃者的乃久，有功则乃久则可久，就会久虽勇在家之请，乃为有学之资，贤任之业，其不名义所以这个发起呢是我一个在家信徒啊请的固然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写出来这样这个书啊是非常的嘞好这个嘞是有学之资有学是什么呢？有学是圣者里面的一种啊，有学无学，初果以上到三果都是有学，第四果呢才是无学为有学之资也为这个嘞帮助这个嘞这个形成有这个嘞帮助作用的，就是我们读了这个论呢，我们学习之后乃至于修行啊见道啊修道啊都是一个嘞好的指南贤人之业其不名也，那么说贤人呢贤人这里是讲圣贤，不是我们世间一般讲的贤达之士一般的贤人就是说这个人呢比较有品德了，那佛法里面讲的贤呢这个不是外面封给他的，他是通过学习佛法的修正之后啊，他渐渐的断除烦恼成满圆满这个出世间的功德，这样的才能够是称为贤人圣贤七贤八圣嘛七贤八圣呢，七贤呢是后面会讲现在我不说那么多先大概知道不然的话呢就讲得多了，我们一开篇呢讲个序就会将所有的问题都讲完了，那就不用讲后面的了，那就不看了好，那个说了其不名义，善人自称作义以提别序，也就是这个呢圆辉善人呢他这个颂书后面呢就会讲了，我们等一下再学啊，他已经呢将这个义就是说缘起发起已经呢写了已经写了写了别序以于本源所起欲从宣扬就是呢就是因为是贾珍的这个呢奉请为这个引发，所以呢就是又重新呢说一说说一说这个意思家子再三呢家子再三故书此记就是家子就是这个奉这个呢上人之旨了说了几次了这个先呢写了这个记背负后生广费遥镇通方过去众贤永藏偏持云耳就是这个就是说了他就叙说这样一个因缘希望呢以后就是后来者这些智慧广达广博的人能够为遥镇通方通方就大分之家了大通之家了就是义理通达知识渊博这样的人能够遥相呼应这个遥相呼应就是将来呀后贤呢跟这个先贤呢能够为遥相呼应能够为通达过去众贤呢永藏偏视永藏偏视就是呢看了这些通达的这个呢义理心里面呢就会发起惭愧心我这个所认识的呢还是不够完整的不够圆满的有所局限的这越学的人呢都越谦虚嘛 就是说他越知道的人呢，就越发现了自己不知道的地方。这个学了半懂半不懂的，这个呢，了解的很少的人，他倒是觉得呢心得意满了，觉得什么都知道。只有那个不知道的人呢，他才会这个样子。真正学了，了解了，有一些认识的人，他就会永藏偏识的，永藏偏识，就是自己所认的、所学到的是呢，有偏的，不够那么广，那么这个是呢，假真的序。然后下面我们的正式开始，聚舍论这个颂书，聚舍论颂书，颂书的话呢，就是下面呢就是开始了，首先呢是本论的这个呢，书的本书的这个缘起，那是呢，元非法师呢，说的，元非法师说的，那么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说了，欲诸天下之优者，就开始了，这个是呢，元非法师呢，发起来说的，就说，其为皓日乎？古万物而成者，其为囊坤乎？就是这个虚文呢，就是一开始了，欲呢是一个语气词，就是现在这种语气词，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没有实意了，这个的叹词，叹词，助叹词，就是能够让这个天下所有的幽暗都为去除的，那只有呢这个皓日，就是呢太阳，太阳一出的时候啊，光明普照，世间一切幽暗呢都消除了，你像月亮就不一样了，月亮有些地方照得到，有些地方照不到，而且呢不是那么明了，那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整个就明了了，我们这个灯光啊等等啊都显不了作用了，就是呢太阳这个光呢，更强，它把其他的这个光呢遮住了，古万物而成者，其为囊坤乎？能够让万物啊苏醒，万物萌芽的，只有什么呢？囊坤呢？囊坤就是春分嘛，春天来了嘛，这个中国是在北半球啊，春天来的时候吹囊坤了，东风起啊，吹风吹了，这一来的时候呢，万物就成了，宽大教而济世者，其为菩萨乎？就是说了，能够为宽正大教，就是能够宽正这个佛法的这个大教啊，教法了，立即当时候的这个众生的祭祀，就是当时机啊，这个众生呢，其为菩萨夫，其为菩萨夫，菩萨才能够为宽持这个呢正教，宽就是正的意思，扶正的意思，就是佛法的这个教法呢传的时候啊，既有这个传播者，有些人呢那理解走偏了错了，同时也有其他这些外宗教啊或者外道啊其他思想呢，他们这个读了一些佛法的这个典籍经书啊，这个呢理解错误，传播这些错误的这个观念，传播一些错误的思想，那么菩萨的话呢，他这个呢智慧呀、广博，智慧增上，所以他有这个力量呢进行详细的这个辨析，详细的这些来分辨，思考，能够将这些种种的这个错误啊加以来破除，建立正法，树立正法，所以呢菩萨呢能够为宽大教而济世，而济世，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宽大教而济世啊，跟前面这个呢又是相应的，所以这个两个文呢，假真的序和这个元辉法师的序，都是很好的古文呢。我们要学一些这个呢文言的内容呢，这就是很好的这个篇幅， 过去啊，这个学问呢，就是以文为主的啊。现在的话，理工科的东西多了。这过去的话呢，一开始啊，这个《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啊，这个《中庸大学》了，《世书》啊等等。所以一般的话呢，就是说呢，他读了一些程度之后，这个写文呢、啊，这造句啊，引经据典呢、啊，《唐国论经、啊》呢，都写得非常的这个优美，非常的好，这个文词上用的特别好。这现在就是说，主要写白话文，就是我写我口，想到什么写什么，所以这个修饰上呢，没有那种的，功底，没有那么好。那么这里就是说，宽大教而济时啊，就跟前面这个相应了，就是说，欲天下，欲诸天下之忧患者，其为后日乎？就跟宽正教，就是宽大教有关系。太阳一出啊，普照大地，这个是菩萨的这个智慧猛力啊，就像大火炬一样能够燃烧一切，这个清净的言说呢，清净的这个道理显示出来呀、啊，能够消融一切嘞，对于佛法种种错误的这个嘞，理解，对于说这个其他种种思想呢，来这个问难，来攻破佛教。都能够消除，就好像太阳一出，这个冰霜都融化了，都不见了，那些邪论意见、错误的种种道理，通通都消融了，消归，这个嘞，消除干净了，就是菩萨的这个智慧，那么他们这个破邪了显正呢，正理显了之后啊，能够引导众生呢，转迷开悟。能够依正理了，这个嘞一层一层这个深入了，这个嘞，断除自己的烦恼，体解了佛法所说的这个大道，那就好像这个古万物而成的，其为狼风乎？就是他说的这些正理呀、啊，能够让友情呢，由生死的此岸，这个超越到嘞涅槃的彼岸去，所以。宽大教而济时也，就是能够宽大教，这个嘞济当世，就是能够济当世，这佛法呢，那你一定要呢有这样的这个作用，它才可能在这个世间呢流传，才可能在这个世间呢久住，它不能久住，怎么能久住呢？它本身的用着都不能够体现了嘛，体现不了它呢，大家肯定就会把它忘失掉了。大家都会疏远了，忘记了，都不知道了。再好的东西，它一定要能够为济时立世，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如果不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怎么可能持续得了？所以说呢，菩萨呢，这个是宽大教而济时，其为菩萨乎？就只有嘞，这个菩萨，就是讲菩萨，觉这个原有大事，觉号世清，弘道于五天呢，自论于千部。你看这个文字它是对仗的了啊，就是有一个菩萨，那菩萨是谁呢？他的这个名号啊，名字啊，就是叫做嘞这个世清，叫世清，这个原呢就鱼也，这个。圆呢是鱼的意思，围的意思，撅呢就是旗的意思，就是旗号呢，这个呢是呢四清，弘道于五天，五天呢就是讲印度，印度呢它分五印度，这个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北印度、中印度，东西南北中这五印度，就说四清论主啊，弘道于。五天呢就是弘道于这个呢五印度，弘道于这个五印度，自楞于千部，就是他造了这个呢一千部这个呢论点，这菩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差不多不出家，他在这个呢有部学习，后来他就造了俱舍论啊等等这些论点呢弘扬这个呢声闻乘。他的这个呢哥哥呢无著菩萨呢在启发他，就是让他住到他住在这个门外呀，或这个外面的这个房子， 然后晚上的这个诵，诵这个十地经等等，诵这些，他就呢，观到了光明呢，感悟这一回，然后呢，向无着菩萨学习这个呢菩萨乘，这个呢，这个思维啊精妙啊，然后自了这个呢大乘的很多论，大乘的很多论，那么一共呢自了这个呢千论。自了千论，一千部论，观我是之正这个嘞，足，解外道之邪分，功无的祥焉，祥也，就是说呢，他能够为观显本师释迦如来的正足，这个足啊，就是持足的意思，就是高部。就是我们不是说高足吗，某某人的高足吗，这个足啊又叫足迹的意思，就是追随的佛陀的这个足迹，就是观显呢如来的圣教的意思，就是观大佛法的这个圣教，观大佛法的圣教，解外道之分邪了，就是解外道种种的这个呢见解，当时后啊这个圣论派呀、素论派呀，他们这个思维也是很精妙的，建立了一套这个体系学说来解释呢，宇宙万物的形成啦，解释这个生命的存在呀，它也是有一番道理的。但是它与佛法相比呢，就是说它这个道理呢不究竟、不圆满，这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而一般思辨能力不强的呢，思维能力也不够的呢，他根本就不懂啊，不知道说了哪个地方呢。但是像四行论主这些菩萨这些论师，他这个智慧呀、明利，这个思辨呢，通这个呢，融会贯通，所以他能够解外道之邪分，通过这个造论呢、辩驳呢，将种种的邪见、种种错误的这个呢观念呢，破除，功无的祥焉，就是他这个功德呢，很大。他做了种种的这些事情、事业，那就如果来详细的论述啊，那说不完的了，就很多很多。千部之内，俱舍论四其一焉。这个俱舍论呢，是论主的千部论当中的一部。思乃包括六足，吞纳八蕴。意虽诸部，这个中为一正，这里方呢我要补充一点，要解释解释一下，就说了他这个呢是这个俱舍论呢，他的这个内容呢含涉了很广，主要是以有部为主的论，有部的话有七部重要的论，就是又称为六生，这个一生六足，这个所以说包括六足吞纳八蕴，前面说六足是讲六足论，吞纳八蕴，八蕴是讲一论，就是讲一论，就是生论，就是这个一生呢，就是这个呢，这个发字论，那么这个六足论的话呢，就是集一门足论，法蕴足论，十色足论，施舍轴论，这个呢十身轴论、品类轴论、戒身轴论，这个集门轴论呢一般说呢是舍利弗造的，法蕴轴论呢是目犍连造的，这个施舍轴论呢是迦旃延造的，那么这三部论呢是佛时代造的，那么这个另外的这个十身轴论呢是提婆舍摩造的，品类轴论呢是四有增者造的，戒身轴论呢是四有增者造的，那是佛灭斗之后造的。这为什么这个都系一个足呢？就跟后面的这个迦当眼尼子所造的这个发字论呢有关系。这七部论，都是呢有部的根本论，而这个发字论的话呢，它是八蕴。周足的就是八蕴都有啊，这个法门呢最广，所以称为僧， 而这个六论，就是极意门周论一直到戒身周论呢，它是解思里面一支的一部分的，所以称为足，就好像我们人的一个身体一样的，脚一部分，手一部分，那就是部分的。那么整个这个身体啊，躯干呢，都是跟它相连的，那其他都是支分的。所以主要呢，主体呢是讲这个呢，发智论为根本，称为一生。当然这个发智论呢是后期的，它是这个呢迦当眼尼支呢，造的，它一共呢有这个呢，八蕴，一共有八蕴，就是分成呢这个呢，八个部分，分成这个八个部分。那么这个八个部分呢，一般就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这个杂运呢、结运呢、智运呢、业运呢、大种运、根运、定运、见运，等等，就是分这个类八个。八个的话，它是里面又分种种品，44品，44品它写的是纳息，纳息就是这个坦纳的纳，呼吸的息，纳息。它一共呢又有这个44品，就是很这个呢完整的呢叙述了、解说了这个呢观点，解说了这个有部的观点。那再进一步的时候啊，这个发智论的基础根本上又发展的时候，那么就会造了这个大毗婆娑论。大毗婆娑论呢有这个200卷，有这个200卷，有这个200卷。那么这个是呢，包括六足，吞纳八蕴，这个大概的意思，大概的意思。这个义虽诸部，就是虽然这个义理上它也含摄诸部，因为当时候这个圣文成的佛教啊，就发展的已经很广泛了。有很多很多部派，就有这个呢上座部、大众部、有部啊等等，这些思想的都很多的，那么就是呢包括的呢很广，包括的这个呢很广。而这个当中啊，论主为他的这个立场呢是这个呢宗为以正，宗为以正，就是他的宗旨原则就是以符合于正理，就是说解释佛法的符合的合理的，那么就是坚持，坚持它是以为当理的，就是以为合理的，那么就是嘞，这个是嘞坚持的，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嘞坚持。故得西域学徒号为聪明论也，所以在西域啊，这个学徒啊，就是说印度啊等等这些传播佛法的地方呢，称这个为聪明论，所以我想呢，大家这个学好了这个俱舍论呢，应该会聪明一点吧，我看，应该会聪明一点啊、哦，那么自入七支五表之说，传力之丹青，做传力之丹青，自入七支五表之说呢，这个是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的这个声业语业，七支五表是指五表色，就受戒的时候，受了戒不是有戒体吗，有戒体呢就是能够为它一起到一个防非止恶的这个力量利用，这是五表。表呢是表色呢是色的一种呢，我们行住坐卧称为表色。五表呢就是没有行住坐卧，受戒的时候啊，这个鲜花迎香花请呢，这个呢请这个受戒师呢，这个高坐于法座呢，自己有一个虔诚心呢，在这个戒师前面，在这个戒师前面端身正义呢，然后呢礼拜呀、礼拜之后呢，这个发誓愿，这个开始呢受戒，那么这个是呢有表的。好，受完之后，正受三规，正受五戒，乃至于说这个比丘、比丘尼戒、沙弥戒，受了之后啊，它就有一个戒体在生，这个戒体啊，它就起到一个呢，策立它，这个呢断恶， 离恶的这个一个作用，又称为别解脱了。后面在讲业品的时候就会讲，那么这个是呢，这个五表色，这五表色呢是身三呢口四的，这一共就七支嘛，七支是这一个意思，七支五表，做这个呢，权力之丹青，权力之丹青呢，丹青是我们做画的根本嘛，你是这个。拿了这个的颜色，过去称为丹青好手啊，就是绘画好手的意思。它主要是红的，主要是青的两种颜色去搭配去调配，那就画出山水人物啊等等。是做绿之丹青，就是做绿之根本的意思。这我们有了戒体，那是戒相呢，开车吃饭呢等等。你要没有戒体，都没有受到戒，那就不用谈说其他的了。所以根本是呢，以这个呢。戒体为说的，做绿子丹青，就是这个论里面呢，它有戒学在里面的，有戒学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读好这个了，所以一般所说的这些戒法了，你也知道了，那么这个是嘞，这个意思。三颗蕴戒之堂，与红金为润色，就是三颗呢，蕴戒之堂是讲什么呢？这是佛法一般基础知识的三科，就是五戒，不，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戒，就是蕴处戒三科，就三科蕴戒之堂，就是三戒三科的这个介绍内容。所以这个俱舍论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内容，一个很好的一个论点。如果我们真的有心，也不是说耐不下心来学的话，他就是这样由浅入深来介绍我们，懂得佛法的道理的，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些基础知识的开始，可以说它是由基础到深入都涵盖了的。那么一般你看一读心经，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由于这个般若空慧的这个力量呢，观察呢，就照进五蕴皆空，从这样子开始，那么后面就是十二处啊，十八界啦，四圣地啊，十二缘起啊，就是这些基本的内容吧，蕴处十界了等等，这个呢是佛法基本的内容，你要想学佛法，要想了解，都应该是懂得的。所以这个呢，与弘法与这个讲经呢为润色，前面有做立之丹青呢，这里是有润色，所以这些基本这个佛法道理懂得的人，那么他要去演讲呢等等呢，他不用打草稿的，他已经这个心啊是熟悉了这些基本法义，所以要讲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就举一隅而反三隅，能够都联系起来。都能够讲得好，也不会讲的这个嘞，这个出了岔了，走错了，不会，所以这个三颗蕴戒之堂呢，与弘法为润色，就比如说讲色，色的话，如果依这些义理来学了之后，就知道色呢有十一种色啊等等，这个很多很多这个道理在里面，那么你一学的时候一讲的时候啊，就能够很具体的，很细致的，将这个呢，经典的意思介绍给大家，启发大家，认识佛法，那么这个呢，观观佛日啊，实在之言，就是观观佛日呢，这佛的这个慧日呢，观观相应呢，观观相照啊，一片光明呢，实在之言，就是就在这里了，我们学好这个，俱舍论呢。那就是呢，整个这些基本的一些佛法道理都已经掌握了，都已经懂得了。你说这个俱舍论，这不是很好吗？是很好的一个论点呢。有正义大夫啊，靖州刺史贾增，就是这有个居士了，大护法了啊，要现在的话是了不起的大护法了。我们现在一般大护法可能是个大老板。但是呢，他这个大护法呢是个什么靖州刺史，就好像现在的省长，这个一级的这个官员的。当然呢，这过去古代呀，这个 都是学佛法的，是很普遍的，很普遍的。那么呢，就说了这个晋州刺史呢，为公啊，特禀义气，别受精灵。先说说这个刑法的人呢，他是呢特禀义气，就是说他这个气质啊非凡，气宇轩然呢，这个呢，这个举止啊，典雅，就是说文雅，那么这个呢，义气，这个别受精灵，就是说人呢很聪明，就是非常的这个聪明呢，思维啊敏锐啊敏捷，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晋州刺史这么一个人，文盖云间呢，生雄日下，气宇冲渺，容止清健，这个意思又有点引经据典的，说过去你读一些古文呢，你没一点说文史的基础知识了，就是基本上就搞不清楚了，很难懂了。但是过去的话，一般那个是读书都是阅读都是很丰富的，了解都是很多的，文史的方面呢，也是很渊博。那么这里说那个文盖云间呢，生雄日下呢，就是比喻说这个贾珍呢，这个名望高，声誉好，这个文章写得好，才学呢，好，是这个意思。这个还是有一个典故的，典故的话，这个好像是出自于这个《晋书》，出自于这个《晋书》，《晋书》里面是有当时候的名士啊，就现在名人呢、啊，学者了、啊，有名的人呢、啊，叫做陆云的。陆云的字呢叫四龙，古代都是这样的呢，成年礼的时候再取个名字，小的时候取个名字就两个名字，所以呢，某某名某某字，就好像曹操字孟德一样的，现在一般都是一个名字了，没有古代那个礼仪了哈、哦。那么呢，字四龙，无群人也，就是无群地方的人，这个另外一个呢。叫荀明鹤，他是颍川人，颍川人是河南地方的人呢，吴群人呢是浙江地方的人。那么这个嘞，四龙呢，在这个嘞司空，张华，就是司空张华嘞家作，就是在一个当时候，也是一个名士，有名的人，他在家里做。过去这些什么呢，所谓文人骚客呢，经常喜欢聚会吟诗作对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打油诗吧，这个一般吟诗作对恐怕是难了一点哦，因为懂得的人少吧，那么就是呢在一起做的时候就是这个明货呢，寻明货呢，他是后去的话，他去了之后就到这个座上呢，周围这些人呢，这些嘉宾们呢，宾客们呢，宾朋满座嘛，听到这个荀明鹤来了，大家都起来，都站起来，主动就站起来，因为很敬佩，很这个呢，赞叹这个人，因为他这个才学好，文思敏捷，写的文章呢非常的这个呢优美，就好像现在过去有的形容的是锦心的袖口。他的心呢就像这个锦缎一样的美丽，这个口呢就像这个绸缎一样的秀美，是称为锦心绣口啊，满腹文章。那么当时他去的时候啊，大家都起来了，这个荀明鹤就说了，这个清风至啊，这个飞成扬，就是清风吹过来了，将这个尘土呢就飘走了，飞走了，吹走了。那么这个陆世龙呢，他呢也不示弱，两个人呢都是有才学的人呢，张口就来，就是说呢，众鸟集呀，凤凰翔，大家这个汇聚了，就像众鸟集一样的。然后这个凤凰呢就飞舞，凤凰是古代传说当中的吉祥鸟。名贵啊，我们现在的名贵鸟一样的吉祥的鸟，很难有的，那就很对了，清风至，飞成扬，众鸟集，凤凰翔，这个就对得很工整了嘛， 那么对了之后啊，这个大家都落座了，坐定了。这个寻路两个人呢，就是两个人宣寒呢，就是互相呢，这个宣寒问暖了，就是大家你说，我你问我，我说你了，我问你了，然后就互报名字了。那么这个陆呢，陆世龙就说：“云见陆世龙。”就是云间陆世龙，这云上呢，云上的龙啊，那么这个寻名货呢，他马上就对象，日下寻名货，就是说这个太阳底下的一只鹤，鹤立鸡群，这个跟大家呢，在一起的时候呢，相形相比之下，就我寻名货呢，风采照人，所以他这个一下呢，就是一个很工整的一个呢对仗。就是云见陆世龙呢，日下的寻名货，所以当时候的人呢，称为是家对，家对。那么现在这就说了秦法的这个呢贾珍呢，文高于陆世龙，身雄于这个呢寻名货，就是他的这个身望高，文才好，这请形容说这个气宇冲渺啊，冲渺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呢气宇轩扬，这个呢身材啊伟岸，这个容貌啊，这个祥和充和，就是给人看起来呢一种呢很这个呢平和而又深远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渺呢就是远的意思，气宇冲渺，容子清健，就是像一湾清水一样的呢，你一看到这个人呢就是很清澈很清澈，这不是说这个含混啊，一个人如果是很含混呢，就说反应迟等呢，思维这个力量呢不够啊等等，不是这样的。这个贾珍呢，他是气宇冲渺，容子清健，容子清健，这个也可以读清，不应该读清形，一个清健，清健，这个盖净身归净之四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净身士大夫了，称为就是净身归净之士，这个净身呢就是过去这些净呢是擦这个户的意思，就是朝上朝的时候不是有个朝板吗，揣在怀里面吗，就是擦这个称为净，身的话是这个衣服了宽大了，过去朝服都是很宽大大大的这个袋子，称为这个净身之士，这个归净呢，归呢是指灵归，这个灵龟呀，它可以预知这个嘞，吉凶的，征兆这个吉凶的。镜子的话呢，就是能够照物啊，什么东西能够照啊，好丑啊等等，那么就是表示了，这个嘞，贾珍呢是一个很有风度，然后为聪明贤达的这么一个人，恭前任礼部侍郎。礼部侍郎就是礼部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礼兵司了啊，礼部侍郎，那么审思多暇，这个归心正法，就是他在这个呢，政务之余啊，他有时间就心向于这个佛法，乃相命唐毅，遂请召烈士，就是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谈得非常投契呀，非常高兴，所以他就请他呢，这个嘞，召为略士，对这个巨神呢召个士，这个嘞缘起就开始了嘛，这个是嘞，居士，在家信众，有请法，有请这个嘞，元非善人，元非法师。来这个书，那么有大圣善士，怀远律师，就是这个是出家人之请呢、啊，有俗有僧，僧人之请的话，就是当时候这个大圣士的怀远律师，他有请，怀远律师者，亲以戒诸，良以分仪，既勤勤于法门，亦知之以劝诱。自成千计呀、故有请焉，在，就是说呢， 故有请焉，就是说这个大圣寺的怀远律师呢，他这个呢，守戒呢清净，守戒清净，戒诸为明珠啊，无有垢也，无有这个瑕垢，这个良以风仪啊，就是说他这个呢举止呢，行为呀，非常的这个呢，这个好，这个具足威仪，具足威仪，既勤勤于法门，亦知自己全有。他的本身呢非常好学呢，很勤奋于佛法，也呢非常这个呢想要这个了解文法，这个劝请呢，也是劝请他，劝请他呢，你懂了这个道理了，懂了这些佛法呢，你要诶兼济，就是说呢要做法师，做法的布施呢，让其他人也能够得到这个利益，故有请焉，所以呢，就要请，就像这个《论语》还是里面啊，《易经》里面说的嘛，穷则独善，一生，达则兼济天下，就是你穷呢，就只能把你一个人呢，管好就行了，如果你有力有能。能够帮助别人，那么你就要普济这个天下，就有这样的一个大愿。这你现在杨飞法师呢，你对这个论点呢很通达了，很熟悉了，就最好是能够造这个寺，造这个嘞这个俱舍论颂的这个寺，来利益呢友情，来做一个利益友情的事情，就有请焉。在元会多幸，招之相法，举以真权，遐以郎事。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就谦卑之词了，说我这个嘞，元会呀，这个嘞，这个嘞很幸运，很幸运，能够遇临到，遭遇到这个嘞相法的时代。为佛法所化的时代，而且的话呢，闻到了佛法呢，能够举以真权呢，能够学习呀、思维呀、反复的这个嘞，思维，这个嘞佛法的这个真理是举以真权，遐以郎事，遐呢就是近的意思，靠近的意思，这个靠近芝兰是之事，就是有这个兰花啦等等啊。芳香的这个嘞庭院里面，那如果你在这样的地方久了，那肯定你身上也就熏染了这个嘞香气，所以遐以嘞郎侍，这个遐以郎侍呢是指呢，就是说呢，经常这个嘞法义当中、佛法当中熏陶熏染，那么自然他渐渐的，就是也能够有佛法的气氛了，那是。必然的呢，喜朝闻与夕允，何言命以灵思？就是说呢，这个喜就是高兴的意思，欣喜欣慰的意思，就是说他非常的这个高兴呢。朝闻与夕允，朝闻夕允就是《论语》里面的话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我早上闻得到了，早上了解到了，那么晚上我都死了，我这个人生呢没有白活，我这一生呢值得了，那现在呢，这我是生在相法时代，跟随这些大德来学习佛法，遇到了真理，我就是这个早上呢闻到了，晚上我死掉了。我都值得的了，我都高兴了，心满意足了。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这句话，它就简单的说呢，喜朝闻与夕永，永是永灭的意思。人生就变得很有意义了。不是说呢，浑浑噩噩的过了一生，忙忙碌碌、奔奔波波的过了一生。他心里面有佛法，他有了他这个嘞人生的方向，他人生的这个追求，他有了。他已经有正确的方向了，知道我们这个世间呢都是无常相，再强大再兴盛的国家，再有钱再长寿，再具足种种五欲的东西， 它都是因缘的现起，都是无常的变化，哪里可以安住呢？所以人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他一定会往下呢这个呢深入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要探索我们生命的呢根本，生命的本质。如果这个你没认识到，你这个人活的呢，他这个真实意义呢是建立不起来的，人就跟这个行尸走肉啊是差不多的。但是一旦他有这个真实的生命观的时候，他才会能够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才会呢能够树立真实的这个价值，所以他这个时候心里面呢这个油然升起欢喜，就是喜朝闻于夕永，都不像我们现在喜招财而夕永，就是求钱呢，向前看呢，早上赚了钱发了财了，晚上死也值得了，有钱了吧，现在不是这样的，古代以来呀，这个人就是喜朝闻到夕死可以，他的价值方向在这里，朝闻到夕死可以，不像我们现在，所以没有追求到生命本质的认识的，他只能是糊糊涂涂的，要不然呢就是过得痛痛苦苦的，他哪里有这个呢希望呢，他找不到这个真实的究竟的安乐处。有的人是这样呢，他什么东西都有了，最后他发现幸福没有了，幸福没有了，何命何言命以失灵，就是何言命以失灵呢，就是说大家之请呢，觉得这个自己啊要造这个书啊，是一个嘞重任，是一个重任，不能够是这个嘞疏忽的，要很好的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情。既然有这个嘞假真之情，有这个还原历史之情，那么他就要好好的造这个书事，可以拥续聊为宋氏，这个可以拥续聊为宋氏呢，就是说了他日常呢每天每天这个嘞做这些，就是不忘这个自己的笔录啊笔录啊，要好好的把这个嘞这个收拾了造出来，造出来，三七之夜才以精华，这个文语才以精华，文语广本有房，文语广本有房略序关节，就是说呢他将这个呢论点里面的这些一些枝叶呢这个删掉，三七枝叶，才以精华，就将里面的这些精华的内容呢都把它剖析出来，文语广本有房略序，就是这个文呢在广本就是比较嘞繁的，那么这个嘞地方呢就是略序关节，就是将里面的精要啊这个叙述出来，叙述出来，易于经历，有要，毕竟根源，就是说如果从这个义理上对于经也好对于律也好种种这些嘞这个解释的重要的，一定是将它的这个根源呢都叙述到，都阐述出来，所以这个呢是三凡就解呢，但是呢并不是真正的解，不是把它偷工减料了，像我们现在有些做事它简单吧，把它减吧，去头去尾的偷工减料，不是，这里虽然减了，它是把一些枝叶的删掉了，把一些盘出了繁薄的这些的引文呢去掉，但是呢这个经义道理一点也不减少，也不会减少，所以不是一般的那种呢减，就是对于要义呢毕竟根源，宋则再叠了 F4 论乃有引聚入， 就是这个送的话呢，这个先啊写出来，写出来列出来之后，然后呢再依照啊相应的文句啊，一重一重这个嘞解释，再叠，再叠的意思怎么样呢？过去不是说传帖子吗？我传个帖子给你，你传个帖子给我，上面就写了写的什么什么东西呢？这个称为叠嘛。再叠就是把它续出来，写出来，方式这个续出来以后才依的这个来解释，乃有引而据注，如果有引的地方，有出处的地方，就将它这个嘞据注明这个嘞清楚，据明这个清楚，